第七章希伯来书第八章，约伯记第七章希伯来书第八章，题目是不自弃，律法克心，谨慎做主公。不自弃，律法克心，谨慎做主公。今天我们看是约伯继续在埋怨，怨神怨人，他在苦难当中，我们看这一篇真是充满了消极悲观苦恼，他叹息人生都有征战，那你在征战中既然这么痛苦，就要靠神，你靠自己怎么能够征战呢？所以他向神埋怨，他吐露苦情，他消极，他厌世，甚至死掉。你看约伯多么的痛苦，所以这边完全是消极。希伯来书给我们带来积极的指望，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，这边就是消极的，在什么，在悲观失望，那边告诉我们要积极的，要我们要靠恩典。那怎么靠恩典呢？我想希伯来书第八章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圣经是讲到新约比旧约更美，仍然是以主为中心，所以他第一节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讲了很多很多很多，但是第一要紧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，他是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做什么？在为我们祷告，在为我们祈求，在真帐幕里做执事，他不停的在支持我们，在帮助我们啊，在什么呀？在为我们代求。所以你要抓住这位中保。后面一段更要紧的什么？就是时候到了，就是预言，就是将来神要和他的儿女们立新约。实际呢，这是在旧约提到的，在过去提到的，现在已经应验。主的话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里。将来神的选民有一天，真正的以色列家全家得救蒙恩的人也是这样，不再是啊去什么呀？去奉行摩西的律法，因为摩西律法人根本没法遵行，乃是把主自己的话全本圣经都写在心里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今天约伯最需要的就是主的话。一个在苦难人中苦难当中的人，最需要就是主的话。我听说你们对这个看守身体里面有一个自己啊这么痛苦，我看最需要的是给他什么？让他天天给他放圣经的磁带，主的话语的本身就能够给他安慰，给他力量。这两边的中心呢，我们要改一下，不是以前的那一个题目了，就是这边不自弃，那么心存道，你心里面要有主的话，要刻在心里。什么叫做把主的话刻在心里？就你里面要丰丰富，把主的道存在心中。他说写在心里，这个写就是圣灵把他的话写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要使得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是这么谦卑，这么柔软，是呢，这样的能够接受主的话，那主的话才能够写在心里。一面是消极，是消极的失望，对着这边来是积极的做工。因为这边特别讲的要神警告摩西那句话，你要谨慎做神的工作。旧约是影儿，新约是真相，我们今天怎么做工，要按照山上只是你的样式，这个样式旧约是个影儿，新约是个真相，就是基督，就是他的道啊，按照他的道来积极的做工，而不是消极的求死。所以两边的题目我们要抓住，求主给我们不要自弃，不要这么悲观失望，要把主的道存在心里，要仰望这个新约的中保。旧约要渐渐渐衰就过去，新约的中保基督，他为我们成就一切。所以我们要谨慎做工，还要靠恩恒守主道，这就是积极方面，而不是消极苦恼。最好求神你任凭我，你不要管我，你不要理我，你为什么这么样的这么样的这个防守我，就是给他不自由的意思。约伯所要的自由就是什么？就是老旧人的自由，也就是生不如死，这个不是真正所应该求的。所以约伯记第七章有这么一句话，我想我们大家念一下，就是十七十八两节，十七十八两节。虽然这个时候约伯说的说是一种啊哀叹埋怨，实际的具体话我们一起念：人算什么？已经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，每早检查他，时刻试验他。这是约伯不大高兴埋怨上帝，实际应该体会到我们算的什么，竟然神把我们看为大，叫约伯受苦，说明神是用心的查看他，要在他身上指着魔鬼，最终 神有可夸，所以人算什么，已经看他伟大，将他放在心上。这个时候约伯不愿意上帝你把我放在心上，最好你不要理我，最好你不要管我。其实这恨经在身，这显明父母的爱，也就是神的爱。每早晨见他的时刻试验他，每早晨我都要读经，这个读经就是光照啊，检查呀，哎呀好厉害的检查，骨头骨节骨髓都给你查出来啊，时刻又在试验你。这是约伯不喜欢的，我们今天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喜欢的心，乐意的心来接受，真实相的我们是多么不配，人算什么，他把我们看为大，好现在我们分段。所以这句话就这一章的最要紧的一句话。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小段是五节对三节，开头一节对一节，然后两个两节对一节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十节对六节，就等于两个五节对三节，是不是两段合并？十节对六节，题目是不哀叹求中保，按样式侍奉神。所以题目总是一面我们不要消极，一面我们应该如何积极。我再念一遍，不哀叹求中保，按样式侍奉神。好，现在我们今天仍然是从希伯来书这边看，七章，希伯来书七章，从第一节我们要看到第六节啊，一节到是不是？一节到六节啊，这边是第八章，我说错了，第八章一到六，希伯来书第八章一到六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。所以这个作者一开头就是要什么呀，要提醒我们第一要紧的是，我们常常读经听了很多，到底哪样是最要紧的？希伯来书也写了很多很多，也做了许多比较，但是第一要紧的我们要知道，比较来比较去，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什么，他突出这一个大祭司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，就表示他跟以前的祭司不一样，不是亚伦的祭司，是这样一位大祭司，是已经坐在天上，表示他已经得胜。如果基督没有得胜，他不可能坐在天上，他已经得胜，他战胜死亡，他战胜魔鬼，这个死败坏长死权的魔鬼，所以基督得胜，完全得胜，所以死里复活，而且升天，坐在父的右边，享受与父合而为一，享受原来的那个与父同享的那个荣耀，已经坐在天上，是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神有权柄，基督也有权柄，坐在宝座的右边，一向都有权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把第一要紧的事要放在心上。他在哪里侍奉呢？是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里做实事。这个圣所是指的天上的圣所，天上的会幕，地上的会幕是天上会幕的影儿啊。这边天上的叫做真帐幕，就是那个实际的本体啊，在那里面做实事，就是在那里耶稣还在服侍，在服侍，一切都是为我们啊。这个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，不是摩西搭的，也不是比撒列，也不是亚和利亚伯。啊，不是人手，是神的工作，神自己织的。第三节，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就是一般的祭司，你要做大祭司，你都得为自己，而且为百姓要献祭。那底下说，所以这一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。那这里虽然没有清楚告诉我们，这一位大祭司所献的不是祭物礼物，乃是他自己，他的性命都为我们献上啊！所以不要忘记主是怎么为我们献上啊，把自己献上。所以诗篇第四十篇六节到八节，大卫的诗里也是预言基督，神呐、啊，我来了是照着你的旨意而行，凡祭和赎罪祭不是你所喜悦的，我来了，他要把自己献上，他说我乐意遵循你的旨意，表示基督就代替了旧约的凡祭和赎罪祭。第四节，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，所以他不是地上的祭司，他是天上的祭司。他怎么成为天上祭司？他是从死里复活，升入高天，完全得胜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时候，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就是说地上的会幕尚且虽然是一个影像，尚且要完完全全照着原来的那一个样式去做。就好比我们 copy 东西一样，你 copy 出来的要和原件要完完全全一样，地上的东西，地上的会幕，地上一切的样子是一个 copy， 不是那个原件。所以你要真正出示一个证明的话，你拿个 copy 都不行，你要拿 什么拿原件。所以这句话就是神曾经警戒摩西，今天也是对你我的警戒。我们要做主的工怎么做？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，就是不要走样，不要变质，不要滑变了原来的那个样式。祭坛应该多少高，应该多少尺寸，这个祭坛是什么，起什么作用，应该献什么的，那个香坛又是献什么的，不能有一点点走样，有一点点偏离，这就是警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地上的侍奉是天上的一个影像，一个影像。我们在地上的侍奉，将来我们要在天上侍奉，地上你的走样，将来你还不配到天上，天上去侍奉，所以我们一点不能够走样，要完全照着，所以要谨慎。什么是谨慎？恐惧战兢，做成得救的功夫，要完全照着，像保罗一样，保罗就是谨慎。保罗就是因为他在阿拉伯旷野，他深知基督的奥秘，所以建立教会不走样，把基督的奥秘能够这样彻底的传出来。第六节，如今耶稣所得的真然是更美的，是更美的。那这里一节到六节，整个这一段里面就讲到什么呢？就讲到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。一节到六节，就是说这位天上的祭司，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为什么他能够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呢？因为他为我们完全得胜，他死了，他又复活了，他升天，他已经得胜，他坐在父的右边，所以他才配做那一个更美之约的中保，也可以说就是新约之中保，新约的中保，新约就是更美之约。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而且呢，前面一句是说他的职任是更美的，这一节圣经有三个更美，三个更美，所以主耶稣是更美，更美，更美。更美这个更就是比较级的，比较级更美啊，他的职任是更美的，就是比旧约亚伦的职任美啊。那么底下更美之约的中保，就是比摩西在旧约时代做中保更美、更完美的意思，更完美。第三，这个约原是凭更美之允许立的啊，这个允许就是包括了我们今天不但旧约的允许，包括了在新约里靠恩典、凭信心、借着圣灵。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允许，才能够实现这个允许，是更美之允许力的，是借着主耶稣所赐予给我们的。就我们就到六节为止啊，那这一小段就是说，我们第一要紧的要知道是什么，你不要把主把这个天上的大祭司当做第二要紧、第三要紧，第一要紧的我们要知道有这么一位大祭司。那对他这边我们请看第七章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。开头是一节这一节啊，每一小段都开头一节这一节。这里我们看第六章、第七章都是约伯的回答，约伯是针对着以利法的话来回答的，但是他这里是满了自己的诉苦，他在诉苦，讲自己的痛苦。他说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？约伯经历到很厉害的征战，这个征战是什么征战？可以说第一点就是他跟朋友之间的征战，因为朋友定他的罪嘛，他不服气，这不是征战吗？但是约伯更痛苦的是里面灵欲之争，名誉之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每个人都有。你外面看不出来你挺好，是你里面征战好厉害，苦恼就在这里。他不能够，他也没有靠圣灵完全得胜，所以叫苦恼。如果你征战得胜了，你就没有苦恼了，那你就哈利路亚赞美神了。但约伯很痛苦，他说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？他的日子不像故宫人的日子吗？像奴仆、哦、就先说第一节、啊、约伯痛苦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说他感觉到他的日子像故宫一样的日子。故宫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讲？就是有限，还有痛苦，痛苦，还有呢消极，好像打发日子。比如我们跟这个主人是吧，订了合同了一年或者两年，或者是每天呢这个给我多工资，我就等着最好快点快点什么得到给我这点工资，这点工钱，那么我可以生活，我可以吃饭。故宫的日子是很痛苦的，很痛苦的。所以他说像故宫一样这么样，他的意思什么？就是短少。像故宫的日子呢，人生是多么的短暂，是多么的转眼就过去了，短少。但是呢人在世上还是这么多的征战，征战，所以他觉得很痛苦。两边相对，约伯在痛苦中，他感觉了人生多有征战，痛苦，有征战就有痛苦， 看哪个国家征战多，哪个国家一定控股。我们里面老我和新我也在征战，罗马书第七章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真苦啊，我真苦啊，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他也苦，是不是？所以有征战就有控股，这是约伯的光景。对着面呢，就告诉你，仰望天上的大祭司，谁叫你这么苦啊？你要仰望谁？所以今天我们是太有福了，我们是新约的圣徒，那你仰望谁？约伯也应该仰望天上的神，他只是低着脑袋苦，耷了这个脑袋苦，是吧？所以这边是人生都有增长痛苦，那边是仰望天上的大祭司。这边日子短少如故宫，这么短少，那你日伯应该做什么呢？对着那边就牢记第一要紧的事情，你不要一天数日子。约伯是消极的打发日子，消极的数日子，所以日子短少啊，像故宫一样数啊，几个年头，几个日子，多少经钟头，有人故宫甚至就是故他这个一天或者是几个小时，数日子，打发日子，这么苦，你为什么不牢记第一要紧的事？两边相对，有征战有痛苦，表示什么？这边也可以说名誉相争多痛苦。为什么痛苦？因为名誉相争，圣灵和情欲在，保罗说让我做我说不愿意做的事，所以我们要靠圣灵。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得胜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上的恶行，那你就复活了，你就不被捆绑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名誉相争多痛苦，那边是中饱待足必得胜。有下一位大祭司坐在神的右边，他就是告诉你，他是中饱待足，他必定得胜，他必定使你那个征战得胜，他必定使你征战中就没有痛苦了。所以说一句话，我们还是要仰望他，这就是第一节。现在我们看二三两节，好像奴仆，就是说人生啊，不但像故宫，更苦的是像奴仆一样。奴仆什么意思？没有自由，没有主权，让我干嘛干嘛。甚至过去有些奴仆一边带着链子，带着这个捆锁呀，一边在那给主人干活，像奴仆羡慕黑影，像故宫人盼望工匠。你看看他们的盼望就是这样可怜的盼望啊，不是个盼望的盼望，盼望黑影，但是每天都有黑影来到。为什么羡慕黑影呢？那我就可以不干活了，我不至于这么苦了，还得做苦工，是吧？你没有自由吗？像奴仆一样。什么是奴仆？耶稣说的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罪的奴仆。我们常常是罪的奴仆，可能我们也是没有得释放，所以很苦。像故宫人盼望工匠，这个工匠其实是不能满足的工匠，可能有的人可能仅仅糊口，得不到真正好的一个报偿，这就是他的日子。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。所以他讲来讲去讲谁？讲自己呢？讲人生，是在讲个人。我也是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呀，多少个日日月夜是这么的困苦，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，就是哪怕到了夜间我也不能够好好的休息，夜间都疲乏为我而定，我也不能够睡他一个踏实的觉。所以约伯没有安息，约伯实在是痛苦，但最大的苦是他心灵里面的苦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如同奴仆和故宫，对着那边就主释放一切罪奴，那边就告诉你，这位大祭司，这位大祭司，你要仰望他，因为他在真帐幕里服侍做执事，所以你仰望这一位，你就不至于再做奴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如同奴仆和故宫，那边主释放一切罪奴。他这个时已经败坏长死权的魔鬼，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两节就告诉我们，他就是释放罪奴，我们一生怕死，是不是？还有这边是切慕黑影，仍是困乏，切慕了半天仍然困乏，他最好黑影来到，结果呢，夜间的疲乏还是为我而定，所以夜间呢还是不得休息，叫做切慕黑影，仍是困乏。对着那边就仰望真帐幕的执事，仰望真帐幕，要仰望他，仰望他。所以以赛亚书三十章也告诉我们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所以一面这边是不得安息，约伯是不得安息。刚才是说是以赛亚三十章十五节，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。约伯没有安息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面是不得安息，对着那边主理安息， 如果你仰望这位在真帐幕里服侍神的服侍的这一位，你就能够得真安息。因为他说夜间都疲乏为我而定，说明他没有安息。那你到哪里找安息？你仰望这位主，主里安息。再看四五两节，我躺卧的时候，便说我何时起来，黑夜就过去呢？我竟是反来覆去，直到天亮。所以约伯比我们痛苦，我们夜里还能睡一觉，你白天多累，你哪怕躺下一下子睡着，你就恢复了疲乏。约伯叫他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，不但是说满身的毒疮使他疼痛睡不着，我想更是心灵的痛苦，朋友要加上再加上给他的苦。所以他说什么呢？我躺卧的时候，我便说何时起来，正好起来，黑夜就过去呢，最好盼着黑夜能够过去，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。所以在约伯来讲，世界它里面的光景见不到光，看不到天亮，希望黑夜能够过去。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，我的皮肤啊才收了口，又重新破裂。所以他怎么不苦？所以这浑身的疮就怪上够痛苦的，而且刚收口又破裂，刚收口又破裂，有一种疮是这样的。你说他好了好了，结果又破了，或者这里好了那又破了。再多发展几个脾气，那你这个皮肤一膨胀，不是又裂了吗？又破了，是不是好不了了？这就是老旧人的光景。我们常常好了，今天不发脾气，明天旧性复发，是不是旧病复发，旧性复发？那结果我们又这样。所以约伯的一身疮，实际就代表他的旧性。为什么让在外面长啊？那你认识认识，如果里面有毒疮，你看不见呢，不认识自己这么败坏。所以四节五节我们看一下这个光景，重新破裂不得医治，说明我们灵性的毛病啊，我们就是叫做不得医治，人家没有办法，你刚好了又破裂，所以重新破裂不得医治。对的，那面就是主耶稣，那面就是一次献祭完全救赎，他完成了救赎。那面仰望他，因为他有所献上，他献他不用重复献，后面是讲到了一次一次，这里虽然没讲，但是的意思就是这样，他不必多次献上，他一次献上就完成救赎，为我们完成啊，完成救赎。但是约伯是怎么样呢？约伯是哎呀，刚刚好又破裂，到重新破裂，也可以说叫反复的在破裂，所以说不得医治，所以需要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救赎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反复不得安睡，那边叫你信靠舍命的救主，舍命的那位救主。旧约的祭司是献祭物和礼物，但这位献什么？这位献上了自己的性命。这边约伯可以说是旧性复发，对着那位，这位救主使得你根本改变。他有所献上，他为什么献上？就是使得我们能够根本改变，那边是旧性复发。还有这边我们看约伯多可怜，他说现今以虫土为衣，虫子和尘土是他的衣服，就可见呢他这个长疮根本不能穿衣服，虫子在这个脓里面呢爬来爬去，就成了他的衣服一样了。什么叫做虫子为衣，尘土为衣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有的意都是这么污秽，这么肮脏，这么不堪。我们所有的意，亚当里所有的好就是如此。就神让约伯，你看看你认识认识，你这一个啊，曾经是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，这么荣美、穿上荣美的外袍的这一位约伯，现在神给你剥光了，你就是这样光景。你满身的是虫子，你满身的是尘土，因为这些蛆虫子是跟着光。哪里有虫哪里有虫蛆，多可怕，多肮脏，多么污秽，多么不堪。认识自己，对着那面就是将来穿上圣衣，主为祭司，将来我们也做祭司，在他这里穿上何等荣美的圣袍。那将来呢，你这一个虫子尘土为衣的这个衣服，有一天主给约伯脱掉，那么对着那面就是将来穿上圣衣，那样的华美，那么样的荣美，你就不去看到自己这样认识自己了，主就给你脱掉了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全身罪污，全身罪污啊，本性难移。你能改吗？你能脱掉这一个虫子的衣服吗？你能脱掉你 你那个陈土的衣服嘛，我看自己也脱不掉。约伯长久生活嘛，根本自己没法改变自己的现状。哎呀，我最好不要这样。你看那个拉萨路在财主门口，那个狗来就吃这些个虫子、脓啊，都给它舔掉。这狗就是做他的最好的看护和医生了。你这长疮多么痛苦！那对着这位靠主流血十架救赎，那么你全身都罪污，而且呢叫做本性难移，那怎么办？这边就告诉你这一位祭司，这一位祭司，这第一段你就解释这一位祭司，所以就让你要靠主流血十架救赎，才能够让你收口，才能让你罪污有一天能够脱掉啊！这是四五两节，大家再看第六节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，都消耗在无止妄中。日子过得快极了，一天一天一天，因为都是在痛苦中，而且呢是无止妄中，又快又没有指望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个第六节对的那边第四节，这边是日子飞快无止妄，那边是属天祭司赐盼望，他赐给你盼望。他既然是属天的祭司，他能够赐给我们蛮有盼望，而且让你蛮有信心。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，有活泼的盼望，他赐盼望，这边是无指望。再看七八两节对五节，对那边的第五节，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，我的眼睛不再见福乐，观看我的人他的眼也不再见我。那意思说，你想想我的生命这么短暂，那么我就死了拉倒了，还是个求死，所以就不再见了，没有我了啊，他的眼睛也看不见我了，你的眼目也要看我都什么呀，我却不在了，我快的马上我就不在了，不在了，约伯还是在求什么？求了半天，不是求神想念什么，求你让我快点死，因为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，那这口气一断不就完了吗？但是他自己也断不了，因为你的气息在谁呀？在上帝手里，不是在你约伯手里面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苦的时候就郁闷极了，讲了半天就是求死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这个七节还有第八节啊，我不再见福了，观看我的人了，两边相对，这不叫做消极悲观。你看看这个第，我们刚看第几节，第五节，你看对的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神指示摩西你应该怎么做工，警告摩西应该怎么做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消极悲观，那边是积极做工，而不是哎呀我怕走了呀，你还要谨慎，你还要积极做工。我们在世上要做工，要做工，像摩西一样做工，要尽忠，要做工，不是像这个约伯这样消极悲观。这边我们再看约伯在做什么，约伯在叹一生短暂，虚空这个一生短暂虚空又短暂又虚空，不但是短暂而且又虚空，这就是约伯他今天的叹息。因为我的什么，我的生命就剩一口气嘛，转眼就过去了，又短暂又虚空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照样式谨慎做工，不是一天的叹息，你乃是你要照着他的样式谨慎做工，意思说就不虚空。为什么虚空？你走了样了，你做的工作再多，你走了样了就是虚空，而不是我消极的哎呀我叹息，我生命又短暂又虚空，乃是你积极的做工，而且要谨慎做工，那就不虚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面就是消极无望啊，那面是积极的要做工啊。底下九十两节，云彩消散而过，就是他讲的他的生命像一片云彩消散就过去了。这个第四章也提到，我们的生命不过像一片云彩，是不是 啊转眼之间就过去了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，我们应该遵循神的旨意。主若愿意，我就做这样，就做那样。不要自己先打算好，我明天、今天我要做买卖，我到某城去。你不要这样，这不就雅各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？那这里呢，约伯把自己的人生、生命也比作云彩，早晚消散而过，消散而过。照样，人下阴间也不会，时间不能倒转了。他不再回自己的家，故土也不再认识他。你看看，这是他的看法。不再回自己的家，故土也不再认识他，烟消云散。其实我们的生命终结的日子就是见主的日子，是不是？我们在地上断气的那天就是我们回天家了，多美好啊！你不是回，你什么可留恋，对吧？我们人生过去了，我们今天不是人认识我不认识，乃是将来主有没有承认我， 处的人也不再认识他，那也没有关系，是吧？你将来你或者过了若干年以后，你再回到你原来的城市，可能人也有变化了，人也都走了，或者人也不认识你，没有关系。要紧的是我们将来建筑主是不是承认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来了好啊，你要享受主人的快乐啊，你要得到主满足的赏赐。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求什么？约伯完全是消极，两边相对啊。这一节对着第六节，九十两节对第六节，就是我们要得到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你对他这边呢？日子如云消散灭没，我们的日子是消散的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可贵，是有价值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得到那一位更美之约的中保，他为我们代求，使得我们的生命终结的时候，我们就和他在一起的，这个是最宝贝的。这边是去而不返之前，对着你们，你要抓住更美应许。那边一节圣经里还有一个更美，就你要抓住更美的应许，要抓住。在什么？在我们认识来不及了，现在我们要抓住，抓住这个应许，凭信心靠恩典，我们就得到了。旧约也很多的允许，但是在新约也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允许？为什么说是更美的允许呢？就在新约里，你能够得到的这个允许，靠着圣灵，也就是靠恩典，凭信心，我们就能够抓住这个允许，而不是去而不返啊！我就消极悲观了啊！这就是第一段啊，谁催他？好，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，请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11节到21节，那边是7节到13节，这是第二段。第二段的题目是律法克心，申明神爱，弃旧更新。第二段最要紧，约伯在苦难中最需要的就是主的律法，要把主的话要存在心里，要写在心里，要刻在心里，那你就从最小的到最大都认识主了。约伯这个观点就是不认识主，你说你怎么认识主？唯一的方法认识主，就是从主的道理，因为全本圣经就是在什么呀？在介绍基督，使我们认识基督，在宣扬基督。旧约是预言基督，新约读就成，所以你只有读经，你只有主的道，你才认识主。约伯呢，在苦中不认识主，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。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第八章，出去。第八章的从第七节开始啊，这个第二段从七节开始到末了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啊。从第七节大家看啊，第二段希伯来书第八章就无处寻求后约了，因为这一段呢，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是新约不及的旧约不及新约，就是说还是在做比较。做比较，因为第八章整个就是新旧约的比较，那么这几节七到九就是旧约不如新约，比不了，怎么比呢？他说前约，这里讲前约就是旧约，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，后约就是新约，意思说旧约有瑕疵，什么叫有瑕疵？就让人不能够遵守，靠律法靠行为不能遵守，所以有瑕疵，不能够把你带到完美的地步，这就是有瑕疵。如果是没有瑕疵的话，那就不至于，也就不必寻求新约了，就是后约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指责为什么在旧约里，我们看百姓的光景是什么？他们靠律法，他们靠自己，你看他们能做得到吗？所以这里说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为什么要另立新约？因为旧约有瑕疵，因为在旧约里靠律法、靠行为、靠自己做不到，是不是？是律法是可以说是。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只能叫人知罪，而不能够让你无罪，而不能让你那个胜罪，根本不可能，又不能赦罪，是吗？所以有瑕疵，所以神说到了说我跟我的百姓都要另立新约、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那个约，那就是摩西的约，也叫西乃山的约，那个约不行啊，那个约立是立了，说也说了我们一定遵守，事实呢还是遵守不了，还是遵守不了。所以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这个恒心不恒心还得靠恩典，那你我新约的圣徒也是这样，我们如果不靠圣灵，你恒得了吗？你能不能恒守啊？昨天遵守，今天就守不住了，所以都要靠恩典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和他的百姓另立新约，因为前约有瑕疵。第十节到十三节 最后一段，就是说明这个最后一段，就是作者说明新约是胜于旧约，优于旧约。他说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那下面就告诉你神所立的新约是什么样，就是不是律法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哪里？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这句话今天我们大家要抓住，我们要求主的话不是写在你的笔记本，或者抄在你的圣经，或乃是什么呢？乃是靠着圣灵。我想唯一的就是靠恩典，靠圣灵，是把他的话，他的律法放在里面，写在心上。这样的话，下面说，我就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就做我的子民。那你就是真正是国度的子民，是神的子民。是神的子民的意思，就是神立约的子民，是真正能够做得到的。十一点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啊，也不用这么教导来教导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此可见的主的话使我们认识主，借着圣灵，所以保惠师的圣灵，耶稣说真理的圣灵引导你们，保惠师的圣灵引导你们进入真理，使我们认识神。认识神的唯一途径就是借着圣灵来明白主的道，追求主的道，学主的道，让律法写在我们心中，那你就越来越认识神。所以旧约告诉我们，何西阿第六章告诉我们，你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。你说怎么认识？那就是从主的话里面，那我们真的要是这样的去追求主的道。最后十二十三节，就是你认识主了，主的话写在心里面了，这样的人他就会虚心痛悔认罪，而且得到主的赦免。他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什么时候神的宽恕来到？就是你痛悔的时候。因为只有主的道使我们痛悔。你看我们阅读经读读都会流泪，读读都会哭起来，就会认识自己太败坏了，也会看到主的爱，主的宽恕，主的救恩的宝贝，那你就会认罪。主说这个时候我就要宽恕你们的不义，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所以前约后约也就是旧约新约的一个另一个说法。你摔的是旧约的那些个什么，是我们不能遵守的礼仪，外面字句你怎么遵守？那旧约的精华精义是不会渐旧渐衰的，这个我们要把它提出来。那如果渐旧渐衰，那我们都不要读经，也不要读旧约了。渐旧渐衰的是指的什么？是叫做新约旧约的对比。我们要今天主已经借着基督耶稣所流的血给我们另立新约。那讲的这个约是怎么立起来的？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，是借着耶稣的血给我们立的新约，就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说出的话啊，拿起杯来祝福，耶稣说你们要喝这个血，是我立的新约，你们要如此行为了纪念我。主为我们立了新约，旧约是借着羔羊的血、牛羊的血，新约是借着谁的血啊？主自己的血为我们立的新约。所以这个太宝贝了，不借着他的血你能够遵守吗？我哪怕不能遵守，靠着主的血洁净我，我再次靠恩典我还能够遵守，是吧？因为他的血是永远有功效的，靠恩典，这个宝血就是他的恩典，那我们能够遵守。所以旧的东西就渐衰了，就是你不必再牵牛牵羊，献祭献这个祭献那个祭，这不是渐旧渐衰吗？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啊！不要靠旧约。所以保罗说啊，昨天我们也提了，字句叫人死，经历叫人活。还有罗马书七章六节也告诉我们，字句叫人死，经历叫人活，是在灵后三章六节。所以我们不是做旧约的执事，乃要做新约的执事，因为字句叫人死，经历叫人活。那么还有一处就是罗马书七章六节，我们服侍主不再用什么，不是靠着遗门的旧样，乃是靠着心灵的新样。心灵新样也可以翻译成圣灵的新样，就是靠圣灵的意思。新约最宝贵的就是一个是耶稣的血是永远有功效的，第二就是新约里靠圣灵，靠圣灵，不是靠自己，圣灵的新样来服侍主，不是在用遗文的旧样去服侍主。这就 旧约的区别。在亚伦职任下的就是律法的那个侍奉，那个是注重什么呢？是注重外表的，是注重礼仪的，是注重秩序的，这三方面。我再说啊，为什么旧约新约我们要做个比较啊？旧约的执事，旧约的一切是注重外表的、礼仪的、秩序的。你看摩西律法就看到了啊，得这么限制，那么限制，这么样弄，那么样弄，是注重礼仪，注重外表，注重秩序。那么基督执任下的律法，就是新约的侍奉，是什么？注重心灵，注重信心，注重精义。这就是新经旧约的表对比，也是新约旧约执事的对比。一个是注重什么外表礼仪秩序，一面是注重心灵，不是外表了，内在的心灵的，还有信心的，还有什么精义的。后来从十一节开始啊，大家看十一节以后这一段是约伯怎么样的在向神呐、在那里什么埋怨神，你这么样的管我管得这么严，你最好任凭我自由啊！他是埋怨神的话，埋怨神对他太严太苛刻，还是向神吐露苦情。他说我不禁止我口，我临愁苦要发出言语，我心苦恼要胜你来的话，心苦恼吐苦情，吐哀情吧，吐哀情。对着那边，那我们基督应该怎么样？那边你要寻新约无瑕疵。旧约是有瑕疵的，你现在要追寻的一个新约是没有瑕疵的。约伯也有瑕疵，所以苦恼啊，就是诉哀情。所以我们要寻求新约，那么你就真正，因为新约没有瑕疵，我们要寻求这个没有瑕疵的新约。第23对那边的第八节，我对神说，下面就是向神埋怨了啊，我岂是洋海，岂是大鱼，已经防守我，你跟我没完没了，你像这个。我们这个洋海啊，有狂浪啊，狂傲的浪啊，是神把它什么限制住了，神把它止住了。大鱼也是这样，你不能越过神的范围，已经防守我，你怎么老看着我没完啊？我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，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，就是他希望他的床榻能够成为他的安慰，但是呢，却不能够安慰他，不能够使他解释一切的苦情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两节就是埋怨神为何防守。什么叫防守啊？你一天盯着我没完，还有小孩子长大一点了，父母老盯着他就不高兴，这是我们的本性，喜欢老旧人的自由，喜欢个人的任性。约伯里面深处也是个任性在里面，埋怨神为何防守，对他那边主给我神给我们另立新约，你应该什么？你感谢神啊！所以这两边的意思就是，那边是感谢神另立新约。我们为他给我们另立这么一个宝，还什么？为所谓感谢神另立新约，一面是床榻不能安慰，这真是一种消极的想法。最好我哪都找不到安慰了，我就睡大觉。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，实在痛苦了睡大觉，结果床跟榻也不能安慰。对着那边以主话为安慰，那边就引证圣经的话，以主话为安慰。你说哪里能安慰你？主的话是安慰。14、15两节，大家看14、15对第9节，你就用梦，意思说床榻也不能安慰我，因为你老用梦来惊吓我。其实是他自己这个不能安歇嘛，心里头思想上不能够完全的放下交托，所以就常常做一些的这种可怕的一种形象啊，老旧人出来的思想里的，是吧？日有所思，夜就有所梦，是不是？直接都是怪怪的，老旧人都一看，不是真的意象，不是从神来的，一定是怪怪的，都是不好的。要么吓唬你了，要么就看一个什么可怕的一个脸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能怪神呐、这你心里不得安息呀、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还有一节啊，15节，甚至我宁肯噎死，宁肯死亡，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，所以我就快死了，是不是？省得我又惊吓，又做噩梦，又是什么可怕的意象来吓唬我啊！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不堪惊吓，宁肯死亡。这又是一种消极啊，不堪惊吓，我宁肯死亡。对着那面就是对以色列人原来的光景是什么？不恒守约，悖逆作恶，所以神老得拉着他们的手，不能恒守神的约。以色列在旧约时代不能恒守的约， 就是我们老舅人一个对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活在救我里面，你犯罪悖逆，就是不能横守主的律。不能横守的原因啊，当然律法就让我们不能行，不能行的原因还因为我们本性没有改变。只有新约借着基督耶稣把我们本性改变了，我们就能够守住这个约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也是约伯的一个对照。不横守约，悖逆作恶，所以这面就是宁可死，我不堪惊吓，宁肯死亡。其实我们应该老救人死，你老我死，你救人死，你也就不会有什么惊吓了。十六节，大家看十六对第十节，我厌弃性命，我不愿意永活，你任凭我吧，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。这一节对那个最宝贵了，这是律法克星。你看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它是怎么样？你要律法克星对待这边呢，就不再任性。为什么任性？你说我们的老旧人任性，每一个人都有，各有各的这个表现，原因就里面没有主的话，因为主的话能够助我们这个救我，主的话能改变我们这个人，所以那边就需要什么律法克星，这边就不再任性。有生命啊，我厌弃性命，我不愿意活着，你就任凭我吧。我们平常说你不要管我，小孩子不也老说吗？跟妈妈讲你不要管我，就是任凭，希望你任凭我，我自由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个十六节，厌弃性命，任我自由。对着妹妹，你应该靠恩守道，做神子民。你要做神的子民多好呢，服服帖帖顺服他，但是你要靠恩才能守道，靠恩啊，遵守主的命令，你不靠恩绝对守不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啊，是什么呀？那边是有主道，这边不虚空。我们心中怎么叫有主道啊？你要一句句的把主的话真正写在你里面，就是存在心中的意思。心存道，对着这面不虚空。有主道了，我想比这个心存道更好一点，心里存主的道，那么对着这面就不虚空了。我们天天活在虚空虚妄当中，想这个想那个想入非非，就是因为主的话太少，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，让圣灵把他的话写在我们里面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啊，那边是律法写在心里，对着这边不再厌弃性命。一个有律法写在心里的人，他绝对不会像约伯一样，哎呀，怎么样，张口闭口就是求死，我厌弃我的性命。好，再看十七、十八两节，人说什么已经看他伟大，将他放在心上，没法见他，时刻试验他。约伯是对神埋怨的话，实际我们应该积极的来这样的感恩。我算的什么？你这样把我看伟大，你呀是每早你都践踏我，你的话每天都在审判我，在光照我，在践踏我，骨节骨髓都给我照出来，肠子肚子里面几个弯都照出来，是不是？你每早践踏我，你时刻性来试验我，这个是恩典呢、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约伯什么呀？不明神害，不认识神，所以他发怨言，他这个话是埋怨神的话。我们应该积极的领会这个话的意思，正确的认识，是吧？所以约伯是不明神爱，不认识神，对的那面是认识神爱，都认识神，那面是从小到大都认识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怎么就能够从小到大都认识神呢？对的这面来就每早践踏，时刻试验，你要经历每早践踏，时刻试验，我们就会渐渐的更认识神。小孩子你如果这样追求，你也能够认识神。这个是圣灵的工作，不错，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这样的谦卑，这样的肯接受主的鉴察和试验。你要接受他的鉴察和试验，那对他那面前你才会真正的认识神和神的爱。所以约伯这么苦也是因为不认识神，也不明白神的爱。神的爱和神，你怎么认识神？就从他的律法里面，从他话里面。好，最后还有啊，十九二十，十九二十两节对十二节。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，才任凭我咽下出门呢？今天这个圣经你看好几次任凭任凭，他就喜欢任凭，神就不任凭的，是吧？所以还有二十节，鉴察人的主啊，我若有罪与你何妨，为何与我到你的剑拔子呢？你看他竟然这么讲，是好像上帝啊，你这跟我没完没了，拿我当个剑拔子，一支支箭都射入我。那就说明约伯拒绝神他身上的造就，他坚持自己的意。我若有罪与你何妨，就还是说自己没有罪的意思。是约伯没有犯罪而受苦，但约伯你里面深处没有救性吗？没有罪性吗？没有老我吗？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属，我希望我们大家数一数啊，对照对照嘛，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愿神当他箭靶子。什么叫箭靶子？就是你怎么每支箭都射我，你今天怎么讲到你这个轮怎么这句话上边你都在指责我，所以有人就是跟那个讲员没完了，所以就讲员对他有成见。你不要这么想，主的话句句就是是什么是箭，支支利箭都不空发。我们本身老旧人就是个箭靶子，你要箭就蒙对着那面去，怎么就蒙宽恕？痛悔自责蒙宽恕，那边说神说我要宽恕他们的罪子，他们的不义。你蒙到神的宽恕，说明你愿意接受主把你把你当箭靶子。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、啊，转轮子就是要做箭靶子啊，每句话都是支支利箭，都要射中我的里面就好了。你不要回避啊，你不要说这个对张三合适，对你四合适啊，大概对我就不大合适。你要针对自己，那你就蒙恩典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就是愿神当他箭靶子，这边你痛蒙神的赦罪，那边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。所以新约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圣灵做工，把主的话写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蒙恩蒙宽恕，而且呢得赦罪，得赦罪，给你永远的平安。所以应该说是接受神鉴察。约伯这里不大接受，他说鉴察人的主，意思说你干嘛老鉴察我，我如果有罪与你有何妨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说约伯这个自义，一个人里面有自义就非常不谦卑。约伯本来一定很谦卑一个人，但是老我出来的时候就不会谦卑了。老我出来哪一点谦卑啊？我如果有罪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看看他竟然对神说这个话，神愿意我们圣洁，因为他圣洁，怎么没有关系呢？我们有罪羞辱主，我们有罪对神，神伤痛，不像神，是吧？神要求我们要圣洁，怎么和怎么说与你有何妨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接受神鉴察，那面就是必蒙神赦罪，对着那面就必蒙神赦罪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节，请大家看啊，最后一节，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除掉我的罪孽？我现今要躺卧在尘土中，不要殷勤的寻找我，我却不在了。意思你再找我也没用了，上哪去了？我不在了，我不在了，我死了，就是个求死，就是这么悲观，就这么消极，而且这个话里面还有脾气，有老旧人在里面，有老我在里面啊！你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？你还没有谦卑呢，主说我怎么赦免你？你还没有自义，你还没有认识自己里面的义，你还没有认识自己里面的败坏，主说我怎么除掉你的罪孽？其实他这个话的意思说，他认为他没有罪，实际就是这意思。你为不赦免我的过犯、其实主怎么能不赦免呢？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，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，必主有刑犯罪，里面没有罪性吗？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性，因为我们从亚当来的。我们知道根据罗马书，我们看到罪性和犯罪和这个罪行呢是有区别的。罪行就是我们犯出来的罪，罪性就是我们里面的本性，本性。所以罗马书一章到六章是讲的什么？他赦免我们的罪，一章到五章，等到六章到八章，就是我们要靠主靠圣灵借着十字架使我们脱离我们也犯的罪了。为什么发怨言呢？也犯罪了，而且你里面深处有个罪性，你不认，你不好好的谦卑，主怎么赦免呢？是吧？我现在躺在尘土中，但是他还没有到四十二章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自己，那个时候是真正得洁净的，那个时候真正是苦境转回了，没有，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。我现在躺在尘土里面，意思说我就是什么呀？我们平常叫做破罐破摔了，我就这样了，我就躺在尘土里面了，我就等死吧。他是消极等死的意思，他并没有哀痛自己，他没有认识自己是尘土。如果我们卑微到一个地步，认识我自己是尘土，我不过是尘土，我是出于尘土，我也归于尘土，那就好了。那约伯就不至于这样说了，你要殷勤的寻找我，实际他不愿意神找我，神找他，就是说意思说你哪怕再殷勤的找我，你我也不见。但是神是非要找到他不可，所以说救恩呢就是这么样，便宜是便宜不得了，但是也是最宝贵，神来找我们，把 无价之宝给我们，人他那还要躲避神，不要啊，不要主，最好你不要找我啊。我们看最后一节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旧约渐衰，这边是主必赦罪。旧约啊，不能够除罪，以后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专门讲不能除罪，它不过象征性的啊，只有新约才是主必赦罪。那面是弃旧更新，弃旧变新人，这么说他是因为旧约渐旧衰了，就是我们的里面的旧人也要渐旧渐衰，让我们变成新人，弃旧变新人，对着这边不再寻找我，这个是消极，所以我要真正的改变才行，让我们里面那个旧约的东西，注重外表，注重礼仪，注重秩序的东西，真正的渐旧渐衰，真正的被埋葬，使我们真正靠新约的恩典宝血圣灵是我们重新造的人，那边你要重新造的人嘛，对着这面就是要真正的埋葬老我，而不是我不见了，你不见跑哪去了？你不见了没有用，你最要紧要埋葬这个老我，真正死透老我，才真正的蒙恩典。是约伯更美之约的宗保，为我们成就了更美的新约，是造了更美的应许，所以我们难道还应该消极吗？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再消极，再悲观啊，再求死啊，再埋怨。乃是积极的，让我们要啊把主的道存在心里。所以我们再强调，今天两边的中心是不自弃，心存道，心里要存主的道啊，要时时刻刻要靠恩典，把主的道存在心里，让我们活出主来。所以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难中呼求，约伯在苦难中，大卫在征战中，大卫许多仇敌起来攻击他。也是在极难中应该怎么样，要呼求，要呼求律法克心，靠恩得胜，难中呼求，律法克心，靠恩得胜。